他。谢谢丽荣牧师，感谢主哦，上帝真的是很奇妙带领我。过去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在这里面，那这个教会对我而言就是个家，所以当中有很多第一次来的，真的我觉得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我来到这个家之后，虽然我人已经不在龙潭，但是我的心还是在这里，但是我还是以为我是这里的一份子为荣，所以我很感谢神能够让我有这样的福分进到这个教会里面，然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同工，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跟大家是弟兄姐妹哦，真的就是像一家人。所以我想教会就是我们属灵的家，不仅是属灵的家，也是我们平常哦想到就会觉得满心欢喜快乐的地方哦。所以几个月之前我也想到，哎呀，我要回来服侍跟大家一起敬拜，真的心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哦，然后就觉得好想要回来。那虽然我现在在不同的地方在服侍主，但是我们同样都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在这条天路上一起来奔跑。感谢神，今天听到有一些人是就是想要来认识这个信仰的，哇，我真的觉得你们真的是太有福了。好，我们教会正在做幸福小组，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幸福的教会，每一个小组里面都充满了幸福，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参加哦，一起要彼此幸福哦。那我想到我18岁的时候信主，那个时候是在一个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里面，好，看了一个戏剧布道，我就觉得诶，这个信仰我原本以前小时候觉得说，诶，基督教感觉好像蛮不错的，可是我是传统拜拜的，可能不太好去那边。我就想说等我60岁的时候我比较可以自己决定了，而且那时候差不多要退休了我再去教会。谁知道上帝就是这么的奇妙，他在我18岁的时候把我带离开我的家庭，我到北部来读书。那个时候我的旁边的朋友就邀请我到教会里面去，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个耶稣怎么这么好哦！我以前都从没有人跟我传过福音，你知道吗？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诶，我以前在学校里面明明有基督徒同学，我还参加合唱团，合唱团里面还唱诗歌，什么神是爱呀，什么风和爱呀，可是竟然没有人跟我传福音。你看，我在高中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可是后来就觉得为什么那时候我的那个朋友没有跟我传福音呢？说不定我就可以更早认识这位上帝。但是我也不能这样怨恨人家，对不对？那后来还是上帝的手把我带进这个爱的大家庭里面，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啊，这真的是我一辈子要追寻的方向，主耶稣是我一辈子要跟随的道路。所以后来我也就献身，然后从18岁开始信主，我就开始服侍神，一直到现在38岁，号称好，还是继续的坚持在这一条道路上，一直到将来要见主面。所以第一次认识神的哈，真的这就是一个幸福的开始，盼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来经历到我们的神。那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要请大家回应我哈，就是我会讲到一些词，那我想要请你把你第一个想到的意念大声的说出来好不好？怎么只有两个？好谢谢大家。好，星期日。不一定要讲一样的齁，第一个那个哦，要做礼拜嘛齁，那个齁，还是说圣经好，很好，大家都会有不同的意念。好，中奖了好，发了半年的年终奖金好，失业了， 面对考试。好，丽荣牧师有听到齁？好，试炼啊，再找一个失恋呢，不是失恋，失恋。谢谢谢谢，我的发音不太标准，大家以为是恋爱之后不幸失恋的意思，失恋了。好，其实我问这个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想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从试炼中，不是失恋，从试炼中赢得生命的冠冕。那大家想到试炼，好，我再问你们一次，你们会想到什么？谢谢，看到了火是吧？熬炼，嗯，还有呢？忍耐，还有吗？眼泪，还有吗？扩张，怎么都是魏牧师在回答呢？其他的人，成长，多么的积极，得胜，又更积极了，对不对？冠冕，就在上面，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我谢谢你，求你来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领受你的话语。主啊，你的话是我路上的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照亮我们心里面一切的黑暗。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得帮助，得饱足。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哦，当我们想到试炼的时候，通常会想到，哇，有好多的考验。好，面对考验的时候，通常我们的心情应该不会太愉快，因为就是好像有一些困难要临到我们。我们一起来读在雅各书第一章2-12节里面，好，上帝透过这一段经文要对我们说什么话。那我们也来看看我们在试炼中应该要有什么样的态度。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它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衰残。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感谢主。刚刚我们读到第二节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在百般的试炼中要怎样，要大喜乐。好，落在百般的试炼，这个意思就是说各式各样，各种不同的，有很多的试炼，好，或者是试探，我们要大喜乐，好像非常的不符合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不对？好，那就是有时候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意念、上帝的做法，就是远超过我们这个人小小的眼光、小小的作为。那这也是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要用他的话语，好，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心里的帮助的原因。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 哇，我们可能人生当中遇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考试，各式各样的试炼，在试炼当中常常是没有办法喜乐的，喜乐不起来嘛。所以刚刚有人说流泪，好大的考验，对不对？所以刚刚有人讲得胜，哎呀，没有每一个试炼都让我们这么坚强，真的都得胜。有时候试炼太大了，我们甚至会消沉，甚至会失败，甚至会远离神，好，会把我们把推离神的面前。那这个我们的经验，我们的认知，跟有时候上帝的话其实是有很大的落差的。刚刚也有人讲说，试炼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好，我们读到的经文里面提到说，信心经过考验之后就会有忍耐，好，然后慢慢的我们的生命就因为这一些锻炼而更加的坚强，被耶稣基督来成全，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喜乐。信心经过考验，我们会更加的完全，最后我们因为被锻炼经过了，我们就会喜乐。我们的一生当中都要不断的面临各式各样不同的考试，不同的考验，那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历程，也是一个我们可以在主面前得祝福的一个历程。我刚刚提到我18岁的时候信主，好，那个时候刚信主啊，我就真的我要信，我就要认真的信。好，我就好好的每一天到他的面前。好，我那时候先去团契里面。好，我们那时候叫团契，我们现在是教会理事小组。我们先一起读圣经，一起灵修，之后我才去学校上课。那就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对我来讲也是一种考验啊，因为大专生齁，你看早上要六点多起床，现在大专生谁会六点多起床啊齁，有吗？我们当中的大专生齁，不要翘课就很棒了，还六点多起床，我那时候有时候很挣扎，对不对？有时候我半夜跟同学去夜游啊，然后早上爬不起来，我们的那个辅导就会，永如啊，你怎么还没有来呢？然后哦，好，然后我就赶快起来，然后赶快去。好，那有时候自己就会面临自己的软弱，我想睡觉啊，好，我累呀，我早上不想去呀，我想偷懒呐。但是我发现，哎，当我胜过这个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越来越更加的坚强哈，可以面对，而且会让我自己一开始一天从学习神的话开始，来到上帝的面前，哎，变成一种习惯，于是就习惯成自然了。好，那睡觉什么这些东西，我就觉得哎，到后来我已经没有这种想法了。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记得在我18岁的时候，好，我在当学生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助学贷款，好，而且每一个月。好，我都要利用空余的时间，好，在学校里面打工，好，当那个什么某个处事的，好，帮忙抄写啊等等的，一方面也是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啦。我记得那时候大概一个月可能用零用钱，好，大概三千元左右这样子。那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好，要去提钱的时候带着什么提款卡。好，或者现在刷卡就好，根本连钱都不用提。我那时候还要到邮局里面排着长长的队伍，然后带着印章还有带着存款簿去提钱。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一次，我就去提1000元，因为没钱了，然后我就去排队，好不容易排到我了。好，我就那个先生，好，办事人，他也把钱给我了，结果我发现好像不是1000元哎。我清清楚楚明明确确上面写我要提款1000元，你们猜他给我多少钱？2000元，10000元。为什么会10000呢？多一个零。真的，他给我10000块。我拿到之后，哦耶，主啊，你好赐福我，多了9000块耶！主啊，我刚相信你，你就给我这么大的好事，真是太棒了！谢谢主的恩典。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怎么不对？这不是上帝透过这样的事件来祝福我吗？为什么要还回去？我很缺钱的，我还助学贷款，你看我这样三个月的生活费就有了，对不对？多棒啊！心里面超级开心，可是马上就好像你们刚刚所讲的不对。好，圣灵的声音就告诉我说，这个不是你的，你现在是基督徒了，你不可以这个样子。好，我就要面临我的贪心，对不对？好，我可能没有信主的时候可能就好开心，太棒了，就走了，反正这又不是我的错，是别人家多给我的，真好。好，但是当下我转身的时候挣扎了一下，挣扎了几，真的是有挣扎，虽然只有几秒钟，可是心里面有千军万马的对话。后来呢，我就勇敢的转过去，那已经我后面那个人已经在跟那个办事人员继续那个的，我就跟那个先生说，先生，我只有提1000块，这个9000块是你多给我的，好，还给你。然后我就说，我是基督徒，好，所以不能贪财，好，耶稣爱你，然后就毅然决然转身走了。然后转身走，里面还是有点小小的懊恼，就是说，如果多出有9000块，该有多好啊！我为什么要还回去呢？好，那但是我后来想说，其实这也是一个生命的考验跟淬炼，好，面对我自己的贪财，对不对？那本来就不属于我的。那我就想到说，如果那个办事人员到后来发现，诶，他少了9000块，如果他家里是有需要的，他还要去赔这一笔钱，好，这种利，这个叫损人利己的事情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把这个多出来的钱还给他。那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考验。那当我胜过了这样的一个试探之后，我就发现说，我更加的勇敢的，我比较勇于做对的选择。那我现在在回想那段经历，我突然想到说，你看我这么的有诚意，可是那位邮局的办事人员竟然连一个谢谢都没有跟我讲，哎，你知道吗？我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说，哦，那个时候他的脸都绿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我讲话太多，所以以致他没有机会回应我。但是我相信这个事件对他来讲，对他的工作来讲，应该也会是一个很大的，好，一个很大的挑战。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随时随刻我们都会遇见不同的试炼，在试炼当中我们有可能会得胜，我们也有可能会失败，会跌倒。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落入百般的试炼，我们的态度要怎样？用喜乐的心来面对，是吧？好，百般的试炼我们要有大喜乐啊，虽然很困难，但是求神帮助我们。试炼有许多的来源，好，第一个可能是从恶者跟魔鬼来的试探。好，大家想一下，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物，他们遇见了从恶者来的试探？哦，耶稣，他刚出来服侍之前，好，他就在旷野里面遇到魔鬼来试炼他，好，挑战他。还有旧约里面呢，好，约瑟，好，约瑟是从恶者魔鬼来的吗？啊，等一下我还会讲，会再讲到。好，那个约伯，他经历了很多很苦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从恶者而来的。那另外一个是从上帝而来的考验。有时候上帝要使用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特别的计划，所以他就会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他磨练得更加的坚强。好，你们有想到是谁吗？哦，亚伯拉罕，他献以撒，对不对？ 其实上帝的本意不是要把他的儿子献上啦，但是这就是一个考验的过程，好，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那除了从恶者来的攻击，从上帝而来的考验，有时候试炼也是从别人来的伤害，有吗？你们有经历过吗？好，人家害你，伤害你。好，哎，约瑟，好，刚提到约瑟，他被谁害？哎呀，兄弟没有支持他也罢了，还害他，要把他害死，对不对？后来还好没有把他害死，然后把他卖掉。好，当然这当中虽然人的本意是坏的，要来伤害他，但是上帝的恩手在这里面掌管，让他通过这一切的风浪。你看他到后来去工作的时候，好，他的女主人也害他，对不对？诬告他，他坚持做对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在我们的个人生活行为里面，有时候真的也会经历到一些伤害。你心里面可能也会很疑惑，说主啊，我做讨你喜悦的事情，为什么还会遇到这一些不好的？或许有一些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特别的功课，也是通过上帝的允许。有些时候有一些试炼是从我们个人而来的，我们的私欲而来。弟兄姐妹，这里如果放着一包香烟，好，请问对你们来讲，它会不会是一个试探？不会啊，有没有人会的？好，瘾君子就会，抽烟的人就会，然后对我们不抽烟就说，哦，那根本不是香烟，那是抽烟，空气污染，对不对？好，那有一些试炼是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可能有破口，就是你的生命里面有缺乏，你的生命里面有软弱，所以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可能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软弱，不同的需要。好，在有些人身上就没有什么感觉，有些人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就特别的困难。好，比如说对于要减肥的人来说，晚餐到底要吃多少呢？当朋友要邀请我吃大餐的时候，我要不要答应呢？然后朋友又邀你要去吃宵夜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好，连食物吃东西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好，特别是我们当中说不定有一些人，医生说你不可以这个，你的心里面就特别喜爱这个。好，对你来讲这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艰难跟挑战。那这样的艰难跟挑战不是只有大人会有，孩子也是会有的。好，我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教导一些课程，有一些妈妈就说，老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我们家一年级的小朋友，好，马上谁家一年级的小朋友好要进到学校去读书，每一天要叫他写作业，对我来讲简直就是很大的试探啊，很大的考验。我本来非常有爱心，非常有耐心的教他，可是呢，我的女儿写功课写到哭，然后一直在那边喊说，为什么我要写那么多作业，我为什么要，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作业，我要玩，我不要写作业，写作业对我来讲有什么好处呢？各位亲爱的家长，你们会怎么回答？一定要写。为什么？为什么要写？我写到手很酸耶，我不要写，我要玩。小朋友可能也会这样，妈妈就很头痛了，每次一开始都很有爱心，到后来都受不了，给我写，没有写完不可以睡觉。好，脾气就来了。好，那更小的孩子其实也是的，有很多的 很多的经历哈。那我前几天也看到 FB 我的一个朋友 PO 说，他的小儿子大概3岁多哈，那时候他们在睡觉的时候，他迷迷糊糊当中听到他的小儿子在那边喊说：“啊，我不要大便，我不要大便，我不要睡觉，我只要玩。”这是真实的。好，那你就知道对他来讲很大的困难跟挑战是什么。哦，可能他正要学习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对不对？好，可能对于2岁的孩子来讲，上厕所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的大考验。好，那这个家里如果有比较小的孩子，可能有这样的那个，好，对妈妈爸爸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好，那这个是一个充满了引诱跟试探的世界。好，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看到你旁边的这些朋友，或者是你自己，好，有看过哪一些是试探、是试炼的，是很大的考验的？比如说手机，对不对？现在有手机成瘾，对不对？还有呢？啊，追剧。老实说，我也曾经有这样，而且我这个人就是不追则已，一追就是不眠不休，我可以不睡觉，然后就一直看，一直看。啊，我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所以呢，我后来采取的做法就是不要去看它。于是我就不会追了，因为这个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引诱跟试探。好，那我会放下所有一切的，就是为了看那个剧，而且一定要看到完我才会放下，就是这样子。好，非常了解我自己。还有呢，一般人好会提到，比如说对男人来讲外遇，可能婚姻的方面，对不对？情欲方面的。还有呢，名利。怎么只有几个人有回答我，特别后面的我都听不到你们的声音，虽然比较远，我应该还是可以听得到啊。还有呢，名利，追求名牌。哦，这也是，可能女人的衣柜里面永远少一件衣服，有很多件之后我还要追求更美的。还有呢，说人闲话，诶，对，不同向度的。好，这些对我们来讲可能都是有许多的试验跟试探。那有时候我可能这样突然问你，你可能想不到。好，或许我们需要安静在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心，让我们可以去分辨说，诶，到底在我身旁有哪一些会引诱我，可能让我失足的。这个试探有时候从恶者来，是要把我们拉开远离神的，好，然后来毁坏我们的生命的，毁坏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跟家人的关系的，好，甚至损伤我们身体的。所以我们需要格外的小心。刚刚有提到我们现代人，好，我们可能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危机，就是说我们常常滑手机，对不对？好，那这个手机成瘾也是现代很大的问题。好，那我想要念一个去年的一个新闻，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个12岁的女孩子，她写了一封信给她的妈妈。好，说不定有人已经读过了。好，那为什么呢？因为那一天，好，就是她的妈妈讲了她几句。然后他心里面就觉得他有话要跟妈妈讲，可是他又不想用说的，所以他就写了一封信。好，我稍微念一段。他说：“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你别以为我是因为爸爸上次说我超过15分钟。”因为他的家长有限制他一天不可以玩超过15分钟。好，所以不是爸爸上次说我超过15分钟玩手机，我不服气，所以不让你玩。你发现了没有？你生下弟弟之后脾气变得很暴躁，动不动就发火， 其实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因为为了弟弟的缘故，晚上睡不好觉，当然整个人精神就不好。第二，你整天待在家里，快厌烦了生活。但我认为还有一点，就是你玩手机。你以为弟弟，你自从弟弟出生，不知道为什么手机就玩得多了起来。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跟这个世界切断了关系。但是你手机玩得太多了。好，然后寒假里我帮你看弟弟，你一有空就会拿起手机。好，挂号你自己扪心自问一下，看看是不是。好，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不好的。挂号。好，他自己觉得不好，那他这个小朋友他自己也做不到。所以你应该多找点别的事情做，不要总盯着电子产品。电子产品有什么好处呢？只有打打电话什么的，它却直接杀了人们的沟通跟想象力。后面还有一段很多。好，那他后面提到说，好，你要管我的时候，就是妈妈你也要以身作则，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我在网络上看到的。好，有时候我们自己身为家长，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都很习惯了，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发觉。好，我们已经在一些错误的行为跟习惯里面，那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那有时候我们在不知不觉就因为这些东西好而落入的试探。好，那我昨天在来的过程当中，我在台北搭捷运，我也看到车上一家人哦，好，爸爸带着行李哦，坐在车上，然后旁边是他的女儿，然后那个妈妈真的她就拿着手机一直在那边打游戏耶，然后嘴巴还一直念她的女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然后他女儿在那边没事这样子晃啊晃啊，一边听，你有没有听到？有。我跟你这样讲是为你好，你知道吗？知道。好，然后我就看那个妈妈太厉害了，我简直做不到，一边在那边玩游戏，然后嘴巴还可以这样子一直讲他的女儿，我真的是觉得叹为观止哦。这个技能可见他已经练非常久了，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有这样的技能，该给孩子的时候就好好的陪伴他，好好的跟他说话。那以后当你说你干嘛看滑那么多的手机，你怎么可以在电脑待那么久等等，这都是我们做了坏榜样的缘故。你如果做了坏榜样，你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他。这是一个充满了试探跟引诱的一个环境。那刚刚我们读到神的话说，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可以面对我们的问题，好，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迈向越来越完全这样的一个道路。完全是什么意思呢？在英文是 perfect， 就是不多不少，完美和完全的意思。多了就是画蛇，少了就是美中。啊，大家的国学常识不错，都可以回答得出来。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完全就是不多不少。但是只有神才是完全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啊，主啊，我有学到了。可是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我们这一辈子都要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保罗他也教导我们，在腓立比书3:12-15，我们一起读，请。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觉得哎，我已经完全了，好，但是我们还要更完全，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完全，我们还要完全的，还要再继续成功，继续的完全。好，如果我们当中有觉得我有缺乏的，好，那我们就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学像基督的完全。那怎么样让我们更加完全呢？就是每一次好，我们面临这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学习依靠主去胜过它。试炼对我们来讲一定会有压力的，好，有压力才会测验出哎，我们的身上到底还有哪一些不完全，还有哪一些破口的地方，甚至是有哪一些很大的问题的地方。好，那上帝就透过这个过程，透过环境，让我们的软弱可以显现出来，以便来修补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才会更完全。好，大家今天早上有人是什么开车啊、骑车来的吗？请举个手。谢谢。好，大部分都是，对不对？请问一下，如果你的车子好，被人家拿了一根针刺破了一个小洞，轮胎啦，哈，会怎么样？漏气，好，因为有了破口，气都跑光了，可能说不定那个破口很小，你一时还没有感觉，哈，还可以照常。等一下。哦，不是，希望大家都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不定还一样，还是可以开回去。可是明天要上班的时候，嘿，为什么没有气了？好，你就知道，因为有破洞嘛。好，气都跑光了，那你就需要去怎样补胎，对不对？好，请问现在那个修理机车或者是汽车的，他们都怎么补啊？哈？哦，有泡到水里面的，还有呢，看看泡到水里面齁，然后一边还要加个气压，那个压，对不对？看看哪边会有啵啵啵啵啵啵啵气泡跑出来，就知道诶，那里有破洞。好，那有一些是给它喷个什么泡沫的，好，然后你就会看到诶，有泡泡跑出来，就知道有气从那边漏出来。那试炼呢，就好像上帝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加那个压，我们会有压力的，帮我们打气。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压力里面，你就会发现啊，我的生命有缺乏，我的生命可能有破口，但是我们也不要失望，不要沮丧，要大喜乐，因为在这个时候，神要帮助我们。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也会有疑惑，会有缺乏，会有困难，甚至有时候你会想要放弃。你知道你应该要得胜，可是这个实在太难了，太难了，太难了。所以呢，啊，我放弃比较容易吧。好，那我自己刚刚丽荣牧师也提到，我之前好，我老实说，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或者是很能够读书的人。好，相较于很多人，但是上帝就是给我机会，让我到国外去读书。好，我在爱丁堡大学读完神学硕士之后，我就想说。好难哦，真的很难。我是我们那个班群唯一的外国人，好，我每次都会觉得很沮丧，每一周都要读几百页的英文书。这是我到国外第一个用英文读的，然后英国的那个课程又非常的密集，我就觉得我语文的根基也没有很好。然后哦，还要进行讨论啊，还要带领课程，哈，研究所就是很多讨论课，你要轮流带领上。我就觉得哦，天天活在流泪谷啊，好不容易哦，论文写出来了，还要担心说到底论文会不会过？哦，感谢主神的怜悯，论文终于过，我感谢你，终于通过了，我不要再接受这样的考验了。于是我就不想要再读博士了。 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有听过我分享。但是呢，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还是为我提供了经费，然后也鼓励我继续往前读。所以我的先生彭牧师非常的积极，非常的鼓励我，就给我打气，他还非常的主动，好帮我找说，诶，你既然不喜欢爱丁堡大学的课程，那么我们就来找一下附近其他城市的。他就找了一个，诶，他说，诶，这个课程很合适你。好，他非常的积极，不许我去申请。我就说，哦，好啊，主啊，那我就来申请吧。我就申请那个有上，我就来去读。于是感谢主，我到现在已经读完了，我才可以回来神学院教课。但是这个就是一个过程。有时候上帝给我们许多机会，给我们许多机会，同时也来给我们许多的压力。可能你觉得这个东西又大又难，对我的生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知道神的心意，然后走在他的这个机会里面，你就会发现你可以靠主的恩典安全的走过去，你可以得胜的。你可以在这里面经历到神同在的恩典。按照我的软弱来讲，最好就是我支持我的老公，你加油，认真读博士，我可以过着快乐的我没有讲哦哦，我也超喜爱。我说，主啊，我可以多一点机会在海外的教会服事呢，对不对？我为什么一定要读博士啊？我可以去教会里面好好的在教会里面传福音呐、啊，也可以做教导，我什么都可以啊，为什么一定要读博士？好，所以我也是跟神在那边拉扯了很久，但是就反正后来现在就是这样子了，不再讲这个了。那我要说的是说，很多时候神真的给我们机会。但是我们是顺从我们自己的软弱，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方式，还是说我也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条天路历程上，我们需要面对的，就是信心。这个信心需要考验的，就好像我刚刚讲，我们可能就像轮胎一样，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口，神透过一些试验在我们的身上，其实他是加给我们力量，帮我们打气。可是我们觉得，哦，好有压力哦，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忍耐，然后我们寻求神的智慧。我们来读雅各书1:5-6，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就是我们要寻求智慧的一个道路跟过程。那个智慧就是第一个，要让神带领我们，我们刚刚唱了这首诗歌，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其实我们都有一种倾向跟偏好，或许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很想要带领神走我们想要的道路，是吗？好，主啊，我跟你祷告，你要按着我所祷告的成全啊，在我所祷告的时间里面成就啊，哈利路亚。好，到底是我们是主还是耶稣他是主呢？好，那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好，这个寻求智慧第一步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主宰。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生命有缺乏的时候，好，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都很需要有智慧？工作需要有智慧，我们跟人来往，我们需要有智慧，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在一起，需要智慧吗？也需要智慧，我们都需要智慧，但是我们的智慧不足，我们需要求这位有智慧的主来帮助我们。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又很喜欢自己来，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 DIY。 DIY 是什么？自己动手做。好， Do it yourself。 好，诶，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是 DIY 的同好者的，请举个手吧。谢谢。哎，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哈。比如说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去买了一些家具哈，那个家具就是装在扁扁的盒子里面，然后回家啊，来啊老公我们一起来拼凑。哎，后来一个桌子就起来了，对不对？就觉得这过程当中很好。好，喜欢自己动手做，特别是那个动手做哦，你可以掌控，我要这个角度，我要这个方向，我要这个颜色，我要什么啊，多棒啊。好，我爱怎样就怎么样。那我们可以有能力处理这些事情，处理问题，其实这是好事。但是如果我们太超过，好，那个太超过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喜欢掌控，好，掌握一切，好，你才会有安全感啊，这就是缺乏了，这就是问题了。那因为我们现在可能有越来越多的 DIY，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很喜欢自己安排自己那个，所以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空间可以给我们的主在这里面。当然会解决问题不是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一味的就是很习惯的老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按照我们自己的习惯，我们自己的方式，或者是只愿意接受我自己想要的这种答案，好，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就是真正会出现困难的时候了。好，这个我太强了。那另外一个方向，好，相反的方向就是啊，我不要掌控，我不要那个，我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好，那有一些人可能就很难下决定，好，那他很想要人家来帮他做决定，好，有时候这也是一种不愿意负责任的态度，不愿意自己去面对问题，去挑起这个结果，以至于可能啊，我的朋友好，或者是我父母亲啊，说哎，这个很好，来来来，结果后来他这样做之后，后来后悔了。爸爸妈妈都是你的错，你当初就是叫我怎样怎样怎样。好，但是当然除非爸爸妈妈就是掌控，一定要你这样，你别无选择。如果我们自己是应该要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但是你却把这样的责任推给别人家的时候，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好，一种推诿的一个态度。好，那我们总是要好好的来看我们自己，有一些伤害人或者是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好，就好像我刚刚讲，我提了1000块，拿到了9000块的祝福，哦，不对，10000块的祝福，好，多了9000块，哎，这个就是伤害别人的事情。好，那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自己，然后有这样的勇气，可以对一些违背神旨意的事情说不。那甚至保罗在哥林多后书提到说，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而且我们也要自己试验我们自己，我们还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那我想要用保罗的一个例子，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保罗他怎么样求神来帮助他，带领他前面的工作跟道路。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提到说，保罗跟他的同工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在外面服侍，在外面传福音，其实是他们是在工作，那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要去哪一些地方，他们也是有计划的啦，他们想要去庇推尼的这个地方。那经文里面提到说，他们想，这个想在圣经原文就是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其实是有试验的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说，哎，这也是一个考验的一个过程。好，那他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计划。那他们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请。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庇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 主有跟他们同去吗？有按照他们的计划吗？好，经文里面说什么？没有耶，不仅没有祝福他们的计划，还拦阻他们，不可以。好好，大家猜猜看保罗是怎么样的反应？生气，主啊，我为你工作耶，这么完美的计划，哦，你怎么不祝福我呢？还是说，哦，好，那我就转个方向吧。因为他是保罗是吗？所以我们相信他会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哦，你们好有信心哦。的确是的。他就转了一个方向，好，他就想，好，那我就放弃去替推你的这个计划。好，那他那时候好可能面对上帝的计划跟我们人的计划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两种选择。一个就是我坚持，我爱我的计划，所以我一定要按照我的计划走。另外一个就是，哦，主啊，我就顺服你的安排吧。好，当然可能还有其他种类。那保罗就顺服了神的安排，所以他就放弃了他原本的计划。那雅各书也教导我们，在试验里面我们要寻求智慧，放下自己喜欢的计划，让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那这种智慧会让我们生出信望爱。保罗他没有因为圣灵阻止了他原本的计划就消沉，他是因为顺服上帝的带领改变了他的宣教旅程。那一天晚上他们就经历到在异象中听见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他们知道，哦，原来上帝要他们往马其顿去，他就转了一个方向。也因为保罗的顺服，福音就传往了欧洲，这就是宣教史上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捩点。那时候的保罗，他在做这样的选择跟决定的时候，他一定没有想到，我们现在竟然那么深远的受到他这个转变计划的影响。因为保罗他让上帝成为他工作跟生命的主宰，于是这样的转向就打开了基督教在欧洲宣教工作的大门，不仅让福音进入的欧洲，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历史。我们现在得到这福音，很多都是从欧美传过来的，对不对？好，我相信当中有很多人曾经去过欧洲游玩。好，欧洲最多的就是什么？教堂，对不对？你就知道保罗这样的转向祝福了欧洲，祝福了全世界，影响到千年以后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选择跟决定是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第一个，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计划，还是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想的。第二个，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个盼望，有时候我们选择了上帝要我们选择的，你会看见我们的这个人的生命会有不同的转向。当年我举手信了耶稣，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今天会在这里。我当时的我，18岁的我，我还在寻求我的前面道路，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今天可以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选择，跟随了我的主耶稣基督，以至于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向。弟兄姐妹，或许你在当下也面临许多的选择，是不是要来寻求我们主的呼声，看见主在你身上的带领是什么？或许这样的转向就对你的人生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对于你的家人，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一定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信主比较久的，因为你的选择以至于你的家人有很大的改变。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对这个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跟改变。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 用坚定的信心来仰望他，来向他祈求。我们再次的把第五到第八节来读一次，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上帝，主就地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里教导我们，我们要心智坚定，好，不要心怀二意。好，那请问心怀二意的颠倒是什么呢？像专心，还有呢？一心一意，对不对？好，不要太多心，一心就好了。一心一意，定义的跟随耶稣，这是主要让我们来经历的。好，那让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好，即使遇见困难，即使遇见挑战，我们不要忘记，好，凭着信心来向神求，而且还要一心一意坚定的来寻求他的帮助。因为我们在寻求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声的，好，大胆的向主开口求智慧。那这智慧呢，好，是一个让我们可以有智慧做选择，就是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在神面前请求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是一种我们生命主权的一个转换。然后我们可以有这样的智慧，知道说神必看顾我们，即使现在很困难，神会带领我们走过去。那这也会让我们生出盼望，因为如果是主要我们走的道路，他一定会为我们负责到底。好，除非是我们一直要坚持我们自己的计划，那你就要为自己负责了。好，这样的寻求智慧，在主的面前，我们就会带出盼望。那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里面提到，我们一起来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当我们在主的盼望里面，你就会经历到他是一个爱的上帝，我们就会觉得即使有困难，好，各位弟兄们，想到即使工作很艰辛，想到你亲爱的小孩，亲爱的太太，你在打拼的时候就会格外的满意，对不对？就会觉得有盼望，因为你爱他们，愿意为他们付出。好，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他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阿爸父会看顾我们，会帮助我们，我们只要一心一意来到他的面前，这样的智慧给我们产生盼望，我们就会有生命的力量，就可以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很大的困难跟挑战。所以这样的智慧，第一个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再来我们就是凭信心来跟我们的主求，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会有盼望，在他的爱里面，我们就会经历到主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即使有试探，但是我们是有福的人。我们来读最后一节第十二节，请。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哇，忍受试探的结果会怎样？是有福的，然后结果呢？赢哦，得胜哦，好，会有生命的冠冕。好，这个忍受试探，这里的忍受试探跟我们刚刚读的第二节的忍受试炼，好，在希腊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这个字并没有好或不好的意思。好，那试炼跟试探其实也有考验的意思。好，那另外有一位牧师，他把圣经就是圣经我们有不同的翻译的版本，他把这一段把它译作是 艰辛忍受试炼的人，就是艰辛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好，他又多了一个形容词，就是坚定的。好，那我们想，如果是魔鬼来试探我们，我们该怎么办？不知道，要抵挡啊，是吧？自己的私欲来试探我们呢？要逃跑，很好，很聪明的选择，因为知道抵不过他，他太厉害了，我跑吧。好好，我也不要让你追上，这样子，这是那个的很正确的选择。好，那神试炼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在这里面忍受，因为主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长，因为我们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好，那可能有些人听过这个棉花糖试验，就是说有学者他招聚了一群小朋友，大概四岁，然后一个一个带他们进入测验院看小朋友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哎，我这里有一颗棉花糖，好，要给你吃的哦。好，如果你现在吃了就吃了，但是如果你可以忍耐15分钟不吃这一颗糖，15分钟之后我会再进来，我会再给你第二颗糖。啊，小朋友吃糖都嘛是这样，一颗哪够他吃啊，对不对？都嘛要吃好几颗。所以他们就透过这个试验，然后来看看，诶，这些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啊，有一些孩子的反应就是棉花糖好吃啊，一口就给他吃下去了，管他15分钟。然后有些小朋友想到，哦，我如果忍耐一下，等一下还会有第二颗，我想要吃第二颗，诶，所以就忍耐忍耐忍耐，可是后来还是破功了，15分钟还没到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有一群小朋友是啊，真的忍耐，然后不要去看那个棉花糖，一看着就很想吃它，然后就唱歌啊，做别的事情啊，就是不要去看那个棉花糖。好不容易忍耐过15分钟，然后那个人进来的啊，你好棒啊，给你第二颗。好，经过了很多年，好，他们再一次的好去研究这一群孩子，大家猜猜看，哪一些孩子他们比较有成就？会忍耐的，对不对？他不会随从自己的那个欲望，会想说我要忍耐，因为将来我还可以得到第二颗，为了更大的目标他暂时忍受一下，15分钟应该也还好嘛，对不对？好，这样的孩子的确是比较可以经得起试验跟那个。所以这些专家学者研究也发现说，这群孩子能够比较忍耐的，他们比较不会有一些什么药物成瘾啊、吸毒啊、好犯罪这样的情形，他们的功课的确也比较好，成就也比较高，他们的人际关系也比较好，因为他可以忍耐他自己的坏脾气等等之类的。那这个小小的试验是真实的，好，虽然是50多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学者的一个测验，可是我想也可以用在我们今天的学习里面。那就是忍受试探的人后面其实可以得到更大的一个祝福。那雅各在这里提到忍受试炼的人有福了，这里的这个福字，好，其实它的意思就是福分、恩赐、喜乐。好，这个福分跟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说的八福，好，是同样的，好，希腊文同样的一个字。那我要再更多描述的就是说忍受，好，大家想试探好辛苦哦，我们要忍受。那这个字的字根它是跟忍耐是同样的，那这个名词的意思有在下面居住跟生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在挑战、困难、考验当中居住跟生存。好，所以这是你可以去面对它，你可以跟它和平共处。然后呢，这个忍受就是哦，很不容易，真的很难，但是我愿意，这个心态很重要，我愿意，而且愿意努力的去完成它，努力的去胜过它，这就是一个忍受的 一个态度。那忍受试炼带来的福分是什么呢？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好，比如说我们的灵性会成长，对不对？经过这个考验，锻炼我们的心智，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的坚固，知道主必帮助我们。好，圣经里面也有好赐给我们丰富的物质这样的福分。然后呢，经过考验之后，我们可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因为我们的生命经得起考验，是不是？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福分。不只要给我们福分，好，我们还可以得生命的冠冕，这是在雅各书里面。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好，那这个冠冕是什么呢？好，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得冠冕？得胜的。好，那在我们现代的那个现代的这个社会里面，什么样的人才会戴冠冕？冠军。哎，对，好，对不对？好，以前奥林匹克得胜的才可以戴上桂冠，就是得胜者。好，那我在英国读书，所以英国女王哦也有冠冕，对不对？好，冠冕就是王者的身份的表示。那我们也可以得冠冕呢？我们是什么人呢？多么平凡的人，我们怎么可以得冠冕？好，我们得救是白白的，神白白的给恩典。但是我们要得冠冕是要付代价的，是有条件的，是要得胜的，是要经过考验的。那我要来提圣经里面的五种冠冕。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五节里面提到不能坏的冠冕，这个冠冕是要赐给那些有节制，不被肉体所辖制，去放纵私欲的人，这样的人可以得到不能坏的冠冕。好，即使我们的身体会毁坏，可是我们在主那里好是有永恒的盼望的。然后再来有公义的冠冕，这样的冠冕是要给那些认真做主公的人，而且可以在各样试探挑战中能够竭力的持守神的道的人，你就会有公义的冠冕。然后彼得前书五章四节里面提到荣耀的冠冕，怎样的人才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呢？就是那些忠心牧养群羊的人。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主的门徒，主也把一些负担摆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要去关怀许多的人，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牧养他。当我们愿意忠心的这样子牧养帮助那些好，就是你的小组里面的人，好，你所带领的这些人，你就可以得到荣耀的冠冕。再来呢，有一个喜乐的冠冕，这个喜乐的冠冕就是传给就是给那些愿意为主传福音、忠心传福音、引领那些不认识的人来到主面前、带领他信主的，好，这样的人，哇，天上的天使都要欢喜快乐。我们在这里面也跟着主一起欢喜快乐，你可以得到喜乐的冠冕。再来就是我们今天经文的主题，我们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这是赐给什么样的人呢？这是结论了，你们听了这么久，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谢谢大家，还好你们都有听到。就是忍受试炼的人，你就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试炼过后得到的福分好多，刚刚提到了，最终你可以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戴冠冕跟做王是分不开的，我们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做王。或许我们在地上不见得可以经历到，但是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福分。好，所以现在如果你正在面临考验，恭喜你，要大喜乐。好，忍耐过后就会有冠冕，好，就会结出很多，就会有很多的福分。信心经过试验就会生忍耐，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完全完备，毫无缺陷。即使我们 觉得很困难，这个挑战很大，但是神也给我们的给我们应许，就是我们要去求神给我们智慧，我们要祷告。你知道吗？我们刚读了，神是厚赐予我们恩典的神，他也不会因为啊，我们这个祷告好像太好笑了哈，或是太小还是怎么样，他也不会因为这样轻看我们，他不会斥责我们，他是丰富的赐给我们各样恩典的主。当我们艰辛的可以在这里面忍受，好，跟我们的这些挑战，好，安稳的居住，去面对他的时候，用一个正确的态度面对他的时候，主必要帮助我们，也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考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宝贵的、经得起考验的器皿。让我们一起努力加油，在这条奔跑的一个天路上面，一同彼此的打气，一同来跑到那个生命的终点，得着主的冠冕。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请敬拜团带领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请敬拜团先唱，我们可以先闭上眼睛，求圣灵来光照我们心里面的黑暗。我们是不是看见在我们的身旁周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不同的试探考验，可能每一天在我们没有知觉的时候，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它不断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挑战着我们。也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就已经在那个试探跟试炼当中了，说不定你已经落在那个网罗里面，没有能力可以自救，或者也陷在这样的痛苦里面，你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请敬拜团来唱，我们先安静我们的心，回应主的道。
当你找到我在生命十字路口，紧握你拥抱我，从此你不放手。过去的种种全然交在你手中，你医治我，你恢复我，从此我不放手。夜再黑，心再疲惫，仰望你至圣容颜，我已决定永不后退。你作为何等柔美，你大能在我心间，我愿一生紧紧跟随。
在你面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当他们面对这些试炼，主你让他们大喜乐，主啊，他们因为他们有盼望，因为你掌权，他们要艰辛来依靠你。主啊，那忍受试炼、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主啊，因为你必使他们扩张，你必使他们丰富，你必使他们宽广，你必使他们成长。主啊，你必使他们得着各样大小的祝福。主啊，在这过程当中，你赐给我们加倍的信心，你赐给我们坚固的信心。主，我们要抬头来仰望你。主，我们要求那后赐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啊，将那属天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为了更美好的主啊，这样的奖赏更美好的未来。主，我们能够主啊忍受，我们能够主啊除掉我们的私欲，主，我们愿意忍耐到底。主啊，我们要终必得救，忍耐到底，我们终必得奖赏。主啊，我们能够放弃那个短暂的。主啊，像那个雅各，哦，主啊，为了那个，主啊，是的，以扫为了那个红豆汤而放弃他长子的名分。主啊，让我们不为眼前的私欲、短暂的宴乐、这些物质的，主而失去我们永恒的奖赏。主啊，你帮助我们不被这些试探所胜。主啊，我们能够胜过试探。主啊，我们能够艰辛的忍耐、等候、仰望。主啊，以至于我们得着奖赏，我们得着冠冕，我们得着祝福。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我们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弟兄姊妹，我们末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会后有爱宴，请大家留下来团契交通。